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做我们的神，让我能够做你的子民。谢谢你赐给我们做你儿女的权柄。主，求你来掌管我们。虽然我们常常的软弱，但是主，你从来不离不弃的来爱着我们，你看顾我们。就求主，你为我们开那通达的道路，求主亲自为我们作战。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环境，我们相信你必掌权。我们感谢主，求主来继续带领你以下时间来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能够紧紧地跟随你的脚踪。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第八章，我们看到神要应许来复兴他的百姓，神要让他们过去那个悲哀的日子变成欢喜快乐的日子。那今天也是如此。我们虽然在地上，我们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征战，我们常常的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神让我们心里面有喜乐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恩典，也是从神而来的一个祝福。和其他的先知书一样，那么对这个以色列的仇敌，他的邻国一定会审判，因为神要复兴他的百姓，其实就意味着对仇敌的审判。我们也是，我们的得胜，那就是对仇敌的一个征战的一个得胜。第九章一开始说，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士革，第二节是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等等。那么第一节括号里面，一个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耶和华的默示，我们知道默示是神的预言，神的话要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士革和下面这些地。那么这些地我们现在来看呢，都是以色列的近邻，也就是以色列的这些世代的仇敌。那神要应验在这些地方，那不是祝福，那肯定是审判。哈德拉是什么地方呢？哈德拉应该是和大马士革当时是属于波斯统治的两个地区。哈德拉应该是在现在的叙利亚靠北一些地方。那大马士革以前是亚兰国的首都，后来是亚述的首都。那现在是我们现在就是叙利亚的首都啊，这个名字一直没有变。那括号里面写的一个是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那么括号里面这句话和前面这句话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想到下面这一段话要说的是意思，那就是下面一到八节是预言，这个预言将来要应验在以色列仇敌的身上。那将来不仅是以色列百姓，甚至是世人，他们的眼目都要转向神。那其实是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降临以后，就是第一次降临以后，那么到现在为止，那其实我们作为这个以色列之外的这些外邦人，我们的眼目也开始转向神啊，这是后边会应验的。所以下面这个一到八节，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是主耶稣降临之前的那个境况。第二节，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哈马在民数记、在约书亚记以及士师记里面都有记载。这个哈马就是当时神给以色列民划的那个应许之地最北边的那个边界的一个城市。那推罗西顿我们很熟悉，在前面经常说到，而且一说到推罗西顿，往往是绑在一起的，看为一体。那推罗西顿呢，其实是当时地中海这个沿岸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港口城市，特别是推罗这个城市，这个在地中海它那个贸易的地位可能延续了将近一千年之久，所以这个推罗是特别富饶的城市。当时那下面就说，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那知道推罗西顿这两个城的人大有智慧，那大有智慧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他们人有智慧， 对于世人来说，人有智慧，那意味着就是这个有能力去赚钱，所以他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第三节，推罗为自己修筑宝藏，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如街上的泥土。你看这个富到什么程度啊？说明这个推罗当时确实富的人无法想象。我们说现在美国很富，那跟当时推罗估计也没法去比。所以他富到一定程度，他就为自己修筑宝藏。人一富了以后，就怕别人去惦记，所以把这个宝藏修得非常的坚固。那下面第四节说什么呢？说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这么坚固的宝藏，这么有钱，他在世上是没有做不到的事。但是就是尽管如此，神要把他赶出去。我说人再坚固的宝藏，在神面前都不堪一击。人再有钱，再有能力，再不可一世，当神的惩罚临到的时候，那最后就是就像那个草木禾秸，一把火就烧掉了。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海上的权力就是指的他曾经控制这个地中海的贸易，这一千年之久，谁都无法想象，这一千年是这么长时间，这个城市是从来没有倒下过。但是当神出手的时候，这一次为以色列民来报仇的时候，消亡了，被火焚烧灭。自从那个开始之后呢，这个推罗再也没有复兴起来。说我们想想，我们手中的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很富，但是我们手中那些东西真靠不住。我们唯有靠神，神才是我们坚固的保障。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心里面是特别坦然的，不管遇到多大的风浪，我们都不怕。因为什么？我们知道神会保护我们。那即使神接我们到天家，我们也感谢神。第五节说，亚实基隆看见必惧怕。前面是说了这几个城市，下面谈到了亚实基隆、加沙、以格隆，还有下面提到的亚实基亚实突。亚实基隆看见必惧怕。那看见什么？看见前面这个这么坚固宝藏的一个推罗竟然这么容易被摧毁，所以他们看到就非常害怕。那自己跟推罗比起来，那更是不堪一击。那加沙看见甚痛苦，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会如何。以格隆因失了盼望而蒙羞，失去盼望而蒙羞。我们经常提到说啊，暴愧蒙羞，蒙羞到底怎么理解呢？那看一下原文，原文里面这个蒙羞的意思是枯干了、干涸了、枯萎了。暴愧蒙羞，干涸了，没有了。说我们的生命不要蒙羞，我们蒙羞了，我们生命就没了。我们生命枯竭，那就是暴愧蒙羞。说他们的盼望蒙羞，他们盼望没有了。那个盼望，他们可能也是以前是把这个推罗当做他们的一个榜样，当做他们的目标。也是自己家里有一天也成为坚固的宝藏，但是这个盼望没有了。加沙必不再有君王，亚实基隆也不再有居民，私生子必住在亚实突。亚实突我们就是使徒行传的第八章里面提到那个亚索都那个城市，我们下面还会分享。那么现在这个亚实基隆、加沙、以格隆以及亚实突呢，这是腓力士的几个城市。那腓力士在沿海一共有五大城市，那其中还有城市叫加特，这个加特在这儿没有提到。那加特为什么没提到呢？有人说加特可能被别的城市吞并了、合并了。这儿提到这四个城市其实是代表的腓力士，是要对腓力士进行审判。每次我们看先知书对列国审判的时候，腓力士逃不掉的。说加沙不再有君王，不再有君王呢，就是自己不能再掌权，失去统治的地位。 被别的国统治，被外族统治。亚述基隆不再有居民，就是这个腓力斯地不再有居民，也就是自己的这些百姓被分散了。那私生子进来了，比住在亚述图。那私生子呢，就是括号里面外族人啊，其他外来人，那就可能有移民，把他们人拿走以后，别人进来，我必除灭腓力斯的骄傲。骄傲是夸夸自大。那么在箴言书的16章18节就说，16章18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以前。那么18节的箴言书的18章12节也提到说，败坏之先，人必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在提醒我们，我们千万不要骄傲，骄傲下一步那就是败坏。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谦谦卑卑的，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神必把尊荣啊赐给我们。7节，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植物和牙齿内刻针植物，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说神，我这个我是那是神，神要除去他口中带血植物，那这个他就是指的意思，腓力斯这个民族。带血植物和刻针植物，这个在律法上是神禁止的，是不洁植物。那其中刻针植物呢，不仅是不洁的，而且这是与拜偶像有关的。拜偶像时候献给偶像那些祭物，他们要吃，所以放在牙齿之内。那么在新约里面就谈到了，那么这些祭物就是祭那些偶像人物那些吃的，能不能吃，我们能不能吃。比如说现在经常我们参加一些不信神的人的些那个人去世以后，那些那些饭食呀什么的，参加他们宴席。那么他们有时候把那些摆的那些供物呢，祭物就拿上来吃还是不吃。那保罗有教导，我们可以吃也可以不吃，关键是看我们的心态。我们如果是认为这个是，你也把这个作为一个记号，就是我这就是要跟他分来分享这个祭物，那就我们不要吃。我们把它看作一般的食物，普通食物，我们可以吃啊。这个就看自己的心怎么去想。但是这儿这个刻针食物代表他们是祭偶像的食物，他们吃的时候，他们一定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礼仪在里面，所以这个是神恨恶的。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这很明显，就是腓力斯人一定有一些余剩的，有一部分，有少数的一些人要归下神。我们从这儿再次看到神对外邦人不偏待。前面一再的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信息，这一次非常清楚的我们看到腓力斯人仍然神给他们机会，有一部分人是可以归下神。所以我们在那个刚才说的那个《使徒行传》8章40节，当时有一个门徒腓力，这个腓力不是使徒，是当时选出的7个执事之一。那么他呢，就最后去了这个亚士都，就是这个亚士图去传福音。所以这都是神的心意。那今天我们是因着神的这样一个恩典，我们才能够到神的跟前。下面说，必在犹大向族长，向族长呢是就在犹大这个群体里面也成为一族，也就是说将来有余剩的一些少数的腓力斯人会归下神，就像犹大一样，在神的百姓当中成为一族。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在这个神的百姓当中，我们就是一族。啊，我真感谢神，神这样的恩典。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以格伦人还是指的腓力斯人，比如耶布斯人。耶布斯人是谁呢？大家可能对这个不是很熟悉，可能忘了。我提一下 一件事大家就记清楚了。当时在撒母耳记下的24章就记述了当时大卫从一个耶布斯人的手里面买了一块地，然后呢在那地建立了一个祭坛，设立祭坛，那个祭坛可能就堆了几块石头。后来呢他的儿子所罗门就在那个地方把这个圣殿建起来，所以那就是圣殿山。当初应该是亚伯拉罕的时候还是谁的时候曾经也在那儿也做过一件事，也是这个叫我现在记不得叫什么名字，也是这个地方。那么这儿说以格隆人比如耶布斯人，也就是可能指的是耶布斯人当时是与以色列人同居，已经被同化或者是跟他们一样的信仰。那这个指的以格隆人，那就是指的余生的这些腓力士人。我们感谢神，神我们今天就是和我们神的选民来同居，一块来敬拜神。第八节，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神要在他的家，他的家是谁呢？那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那是犹大地，以色列地，应许之地，在他的四围安营。那安营的干什么呢？肯定保护啊，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当神在我们周围安营扎寨的时候，筑起篱笆的时候，魔鬼撒旦是没有机会的。魔鬼撒旦再凶，我们仇敌再凶狠，但是对我们来说，在我们更显无能为力，因为神在我们四围安营扎寨，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他们根本不会经过，因为我亲眼看过我的家。这个应验可能是应验在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身上。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大帝曾经的是盛极一时啊，在30来岁的时候就死掉了。他当时整个把那个从希腊往南整个那么大的一块土地全部征服。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最后他的帝国一分为四，他的下面四个大臣就开始瓜分。所以这个可能是当时应验亚历山大就是到处征讨的时候，特别经过以色列地的时候，没有对耶路撒冷，没有对神的百姓造成伤害。这是后来应验的，确实是这样的。所以神说他要亲自看顾他的家。那么当时的这些耶路撒冷城是不是很坚固呢？是不是这个城墙建得非常坚固呢？就是这个亚历山大的这些军队进不去呢？不是的，是因为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当我们真的以这个信心仰望神，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就不惧怕。但是我们常常的小心，但是神亲自看顾，所以我们不用害怕。当我们看不清前面路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心里面发慌啊，这很正常。因为我们人这个有个惯性，习惯于这个眼前的这个几年或者几十年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当这个生活状态要发生改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前面会是什么样的。那前面是我们是不是仍然像以前那么会不用愁吃穿，还是会遇到什么风浪都不知道，所以会有这个心生慌乱。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我们相信神给我们前面指明的路，我们就不用惧怕，神必看顾。那么前面1到8节，这是其实是耶稣基督在降生之前的那个世代的一个境况。第9节，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呢，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一谈到驴驹，我们就想到这个应该这个王应该是谁？那当然是弥赛亚，是耶稣基督。说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也就是神的这些选民，神说，凡是神的百姓，应当欢呼喜乐。为什么呢？你的王来到你这里，这就是应许将来弥赛亚要来到你这里，就是要降临到犹大地。我们耶稣基督是降临到犹大地，第一次降临，降生在伯利恒。他是公义的。那么将来这个弥赛亚是公义的，公义的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前面审判这些列国，不像这些地上的君王是任意妄为。我们今天地上君王就是任意妄为，口口声声嘴上是公义，其实想干什么干什么，谎言连篇。但是我们这个神差遣的弥赛亚降临以后，他是公义的，他不会这样。还有什么呢？要实现拯救。所以弥赛亚第一次来是拯救。那马太福音的1章21节，就是他要救赎他的百姓，从这个罪恶当中救赎出来。切切合合的骑着驴，为什么不骑着马呢？骑着马是得胜呀，骑着马是荣耀啊。所以耶稣基督第二次审判时候，在启示录里面就他骑的那白马，但是第一次来他不是征战，他是拯救，他不是审判。所以说骑着驴驹子是表示谦卑啊，骑着这个小毛驴是表示谦卑，不是骑着马。第十节，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儿说的是主耶稣基督降临以后，他要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那以法莲我们知道是代表北国，因为以法莲是北国的最大的支派，所以以法莲常常代表北国以色列。那耶路撒冷呢，代表南国。那么以法莲和耶路撒冷放到一起呢，就是代表南北两国这十二支派，生所有的百姓。所以把神的百姓当中的战车和战马都要除掉，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主耶稣第一次来，他不是靠武力去征服。当时那些犹大百姓，有些人认为这个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盼弥赛亚来了以后带领他们建立国度，他们真的盼望这位君王带领他们来反抗罗马，来起义，但是没有那样做，所以他们很失望，最后喊着把主钉在十字架上。说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他不是靠武力征服，但是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是天兵天将下来一块来审判全地。他不是靠武力，靠什么呢？是向列国讲和平。那和平呢，就是带来福音。他讲的这个和平，那就是要悔改，天国近了，带来的福音。所以这个也提醒我，我们今天我们好多的信徒有一些就是特别激进，就是和这个政府对抗，想推翻政府，推翻这个政党，是政党轮替。我们说政党在轮替来轮替去，都是属于世界，都好不在哪儿。这个世界败坏是必然的，这个世界一定是被神会更新的。所以我们不是去推翻哪一个国家，推翻哪一个政府，特别是在这个美国上次这个刚刚结束的这个选举啊，拜登跟特朗普这些事，好多基督徒就义愤填膺。其实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我们看神的这个心意，其实如果不依靠神，谁上去也一样啊，好不到哪里去。所以说神耶稣基督是带来的是和平，用带来的是和平的福音。他没有靠刀，没有靠枪，没有靠选举去征战。谁能想到 一两千年以后，现在基督徒遍地，遍及全地。说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大河那在圣经里面常常指的是幼发拉底河，那这里面就是这海到那海，大河到地极，那指的是全地。他的权柄从遍及全地，那就是他的信徒现在正在遍及全地。我们看到就弥赛亚外来的君王，他的作为，现在我们这看到了，这东西现在应验，正也还在应验过程当中，一直到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第十一节，显然呢，我应与你立约的靴，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之坑中释放出来。西安呢？西安那在代表神的整个的所有的选民，他的百姓，以色列民。我应与你立约的靴，立约的靴，因为在呼召亚伯拉罕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来献祭。亚伯拉罕不是献他的儿子独生儿子以撒吗？最后神说你停手，不能杀你的儿子。把他儿子放下来以后，看到旁边有只羊，神给他预备了一只羊。羔羊，所以他当时把那羊杀了以后献祭。那么这个立约的血就是从起初从亚伯拉罕开始所立的约。那其实这个立约的血也预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立的宝血。这个立约的血，神要干什么呢？神要将这个以色列百姓当中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这是实际上是预言这个以色列要复兴。被掳而囚，那就是被辖制，但是神要把他们释放出来。这无水的坑，无水的坑，那就是人表示人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摆脱的那个困境。我们常常在无水坑当中，我们只要进了这个坑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摆脱的，靠我们自己，我们只能靠神。神会把我们救拔出来，但是前提我们要寻求他。第十二节，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被囚而且还得有保障，有指望。如果被囚了，被辖制了，就是也不寻求神了，那最后呢，可能就无法转回到保障。说被囚你还得有指望，对神充满信心，生灵绝境还有盼望。我们看到好多弟兄姊妹就是有这样的盼望，最后神一次又一次把我们救拔出来，但是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一蹶不振，在神给的环境是要操练他，但是在环境当中他埋怨神，对神有些怨言而不依靠神，最后离神越来越远。那这是指的是被囚而没有指望的人。但是我们在一旦我们只要有指望，对神有信心，神一定把我们转回到保障。那这个保障呢，就是神的保护，神就是保障，也就是他自己，神会保护我们。所以如果是我们这个不放弃心中盼望的人，包括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只要不放弃我们心中的盼望，我们将来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盼望我们将来和神在一起，那神必然会保守。下面说，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那神说，我今天说明，说明就是声明，我今天声明，我保证啊，神向他的百姓声明保证，说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虽然以前被囚在坑里边，但是神救拔出来以后，神加倍的祝福。这是我们在看不清前面的路的时候，我们迷茫迷惑的时候，疑惑的时候，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样光景的时候，但是我们如果心存盼望，我们就靠着神，我们相信神必赐福，最后神的真的加倍的赐福，不是一倍两加倍的赐福，这个祝福有多大。十三节，我拿犹大做上邪的弓，我拿以法莲做张弓的箭。 先呢，我要激发你的种子，攻击希腊的种子，使你如勇士的刀。”神说他要拿犹大作为上学的弓，说是犹大是弓，以法莲是箭，要南北两国整个以色列的这些百姓。这什么意思呢？其实神就是已经把这个以色列民族装备好了，装备好干什么呢？一个弓一个箭，那就是要起来征战了，来对抗这些仇敌，对抗这些外来的敌人。下面说锡安呢，我要激发你的种子。锡安呢就是指的耶路撒冷，指的整个以色列民，他的种子那就是以色列百姓。攻击什么呢？拿箭攻击希腊的种子，那就是攻击希腊人，这就很明确了。希腊人就当时的那个亚历山大。使你如勇士的刀，说神使他们，神要激发，并不是他们自己有多大能力。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民征战的时候，特别是约书亚带领这些百姓进应许之地和这些仇敌征战的时候，我们看到每一次征战都是神。其实表面上是神的百姓在征战，实际上是真正征战的是神。这个其实还预言了一件事情，在主第一次降临之前，主耶稣第一次降临之前的，应该是100多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有一个叫马加比的一个家族，马加比家族呢就带领这些百姓发动了一次起义，起义当时取胜了，就是抵抗这些希腊人。当时这个因为在主前的320几年的时候，其实亚历山大大帝已经死了。死了以后，我刚才说有四个大臣把他的这个帝国一分为四。一分为四呢，当时以色列是被其中的一个大臣他们这个家族所统治，就是叙利亚王。那当时这个叙利亚王呢，对神的百姓以色列民是特别残害，他们甚至在神的殿里面献的不是羊，献什么呢？献猪，就侮辱羞辱神。然后呢，就不允许神的百姓去献祭，去圣殿献祭，也不允许他们割礼，禁止割礼，不让他们去这个圣殿里面去敬拜，而且焚烧律法书，这些作为神的百姓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当时这个马加比这个家族就带领起义，好多人响应。这个起义过后以后，起义发生时间是主前的175年到主前的163年之后，这个建立一个短暂的王朝，还不是独立的以色列国，100年之久。那么这个结束不久以后，主耶稣基督降生，这是前面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从当时这个情况，我们看到现在其实跟当时也差不多。现在有些国家就不让我们去教堂，不让我们去敬拜，不让年轻人信主，去想割裂我们的信仰。但是我们要不要向马加比去起义呢？那当然不是。因为神会征战。那么在马加比起义这个成功以后，最后希腊很快就走向灭亡，取而代之是罗马帝国。所以我们相信谁要是逼迫神，一定没有好下场。所以不用我们征战，神会替我们征战。第14节，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这个他们是谁呢？这个他们应该是希腊的众子，就是希腊人。向他们显现，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那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就快如闪电，根本来不及躲避，无法躲避。说神是 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不知道，但是他一旦再来，那个审判马上开始，人连喘气的机会可能都没有。乘南方的旋风而行，前面是主耶和华必吹角，主耶和华亲自吹角，那意思就是神要亲自发出信号，他亲自要亲手要攻击，亲手要审判。乘南方的旋风而行，那跟闪电一样，是行动特别的迅速。神只要一旦定义要出手的时候，一旦手伸出来以后，人生不说，那是非常快的。十五节，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那么下面这个他们，那当然是指的前面西安那里的众子，是指的神的百姓。他们必吞灭仇敌，借他啖食。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这个喝血，因为神让以色列是不能吃血的嘛，这不是那个意思。这儿喝血呐喊是形容这个当时他们吞灭仇敌的时候那个战争的惨烈的场面，表示得胜。这个特别像启示录里面描述的，就是犹如饮酒，他们当时得胜就像饮酒一样，那饮酒那饮到一定程度特别畅快，说明他们的得胜是非常轻松的。他必像盛满血的碗，一像坛的四角满了血。那盛满血的碗，那是其实就是表示大获全胜，满载而归。像坛的四角，坛那就是祭坛，那说明就他们满载而归得胜以后，他们要向神献祭。那献祭的四角满的血，指的是这个献祭的情形。那么在启示录里面也谈到，其实最后献祭是这样，不是用羊，用什么这仇敌的血献祭。那么这个献祭就是他们得胜以后来表示对神的感恩，他们知道这场得胜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神，是神的作为。第十六节，到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名，如穹亮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上。到那日是什么日子呢？就是上面提到的征战得胜的日子。神必看他的名，如羊群拯救他们，就是神救这些像救这些穷羊一样来拯救他的百姓，拯救他的百姓脱离这些仇敌。那么征战是神的作为，因为为什么神要拯救他们？为什么神要替这些百姓征战呢？因为这些百姓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上，这就是拯救的原因。这些百姓就像是神冠冕上的那个宝石一样，也就是就像我们今天所有的神的儿女在神的眼里面就像宝石一样珍贵，所以神那么珍贵的东西不容任何人去碰去触碰。那么当这些仇敌想在他的百姓身上享有所作为的时候，那神一定会伸手。我们今天也是，我们现在其实每天都处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但是我们在神的眼里面就像那宝石一样那么如此的珍贵，撒旦别想动我们分毫。那为什么我们常常被撒旦试探呢？我们给撒旦留了破口，神愿借着来试炼我们，让我们把这个破口堵住。高举在他的地上，那就是神的百姓，那是在神的眼里面是非常独特的，有独特的身份和地位。神说以色列民是独居的，不列在万民当中的，不列在万民当中。我们可以想到这句话，就真是多大的祝福啊！我们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是不列在万民当中。为什么？我们现在是寄居在这个地方，我们借这块地，我们住的是为了我们操练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学习主的样式， 丰盛到和主的生命一样的时候，我们将来一块来进入神的国度。第十七节，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这是对神的赞美。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五谷新酒，这是代表丰盛的恩典。那么神的百姓因为神的喂养，因为神的浇灌而满有生气，这最后就是神完全得胜以后的情形。其实这个可能是完全的应验，那也是指的是在切西尼国度家里新天新地，五谷结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所有神的百姓在神的喂养和浇灌之下，生命非常的兴盛，我们的生命也是有生气的，这是非常美好的光景。那今天也是，我们真的是每天亲近神，每天去寻求神，来服侍神，靠神得胜，不是靠我们自己。凡事信靠，凡事相信，我们一定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是健壮，我们是被五谷健壮，被新酒培养的。我们感谢神。这儿第九章我们就分享完了，比较长，但是我们看到神当赐福他的百姓的时候，一定会对他的仇敌做出宣判。那最后也是我们最后神给我们莫大的祝福，把我们带入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么列国被审判，这个世界被终结。所以这样让我们更清楚神的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无论我们对前面多么迷茫，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神是大有能力的，神是替我们征战的，神是加倍赐福我们的，我们就心里面满有盼望，我们就不惧怕，我们就这样往前走。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不知道前面的路，就敢靠着神往前走，这才叫信心。好，我们就分享到这儿。